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星期一上午，川普总统表示，北京必须取消所有报复性关税，否则终止同中方的所有谈判。美国在4月2号宣布对中国加征 34% 的对等关税，之后北京宣布对美国 34% 关税的等量还击。花旗银行分析师说，这个是一个错误回应，因为川普可能会追加对华关税至 79%。 星期一，川普在社交媒体 Social 上发帖，就中方对美方征收的 34% 报复性关税表示不满。川普力数中共的不良贸易行为，包括过去征收的创纪录关税，同时还设立了非货币关税，对国内企业进行非法补贴和大规模的长期操纵人民币。川普警告说，如果北京在星期二之前不撤销新增的 34% 关税，美国将由4月9号起对中国征收 50% 的额外关税。此外，川普还表示，和中方要求与美方举行会谈的所有谈判都将被终止，而同其他亦要求举行会谈的国家的谈判将立即开始。礼拜一，乌克兰副总理斯维尼登科表示，乌克兰将在这个礼拜派遣一个团队前往华盛顿，就美国提出的一项更广泛的矿产交易草案进行谈判。斯维尼登科在 X 上写话，乌方的目标是在项目选择、法律框架和长期投资机制上达成一致。斯维尼登科表示，和美国的对话反映了两国的战略利益，两国正在共同致力于建立强大透明的伙伴关系。他补充说，前往华盛顿的乌克兰代表团将包括来自经济部、外交部、司法部和财政部的代表。目前俄乌冲突仍在继续，当地官员和军方表示，当地时间礼拜早上，俄罗斯向基辅发射导弹，至少有3人受伤，并发生多宗火灾。而一日前，俄罗斯对乌克兰克里维日市的袭击造成至少19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儿童。虽然俄乌双方都否认在这场战争中以平民为目标，但目前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平民在冲突中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乌克兰人。星期一，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警视厅公安部再次以欺诈疑犯逮捕了中共驻日本前外交官。日本湖北商会会长徐耀华，这个是他第3次被捕。日本警方公告称，现年63岁的徐耀华涉嫌在2020年9月至2022年12月期间，向东京劳动局提交了共97次虚假申请书，虚报8名员工的出勤天数，榨取日本政府 COVID-19 疫情补助金额总共约2530万日元。警方认为该公司可能不正当领取了总计约3亿日元的休业支援金。据日本残经新闻此前的报道，徐耀华在今年2月初因涉嫌榨取休业支援金，曾经被东京警视厅公安部逮捕，并于3月起被起诉。报道称，徐耀华在东京银座和六本木等地经营8家高档中式餐厅。据餐厅官网介绍，该餐厅时常被首相在内的日本财政界青睐，常来光顾的还包括中共大使馆相关人士。星期一，欧盟成员国大致同意应优先通过谈判回应美国总统实施的新一轮关税，而非立即报复。虽然这样，欧盟已经着手准备首轮反制措施，以针对美方对钢铁和铝加征关税的行动。根据川普的政策，欧盟自这个星期三起将面临 25% 的钢铁、铝和汽车关税，其他产品就被科征以 20% 的对等关税。据路透社报道，欧盟的贸易部长正在卢森堡举行会议，多数官员强调当前重点是通过谈判避免冲突升级。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表示，欧盟愿同美方洽谈， 工業品零關稅對零關稅協議。他強調這項提議早在川普最新宣布前就已經提出，特別是在汽車領域。同時歐盟計劃在4月底前公布更大規模反制方案，以回應美方對汽車及其他產品的關稅。不過雙方貿易規模不對稱亦都限制了歐盟的籌碼。2024年歐盟對美出口達5320億歐元，美國對歐出口是3340億歐元。加拿大政府禮拜一表示，中國社交媒體平台微信上最流行的新聞帳戶正在推送關於加拿大總理卡尼的不實報導，試圖影響加拿大的競選活動。加拿大政府表示，這些不實信息是由一個名為有理而有面的微信帳戶傳播的。情報機構的報告顯示，該帳戶和中共有聯繫，該帳戶的虛假信息涉及卡尼的經驗和資歷，目的是操縱華人選民。調查顯示，帳戶有理而有面，亦曾經在2023年6月和2025年1月先後對保守黨議員莊敏浩及前副總理自由黨的方慧蘭進行攻擊。加拿大政府表示將向微信的開發商騰訊表達關切。根據2021年的人口普查，加拿大有170萬華裔，佔總人口的 4.7%。 在溫哥華和多倫多等大城市的國會選區，華裔選民具有重要影響力。加拿大政府上個月表示，中共很可能試圖干預將在4月28日舉行的新一屆聯邦大選。川普總統上個禮拜三宣布全球關稅計劃後，各國陸續希望就關稅問題進行對話。禮拜一，日本首相石破茂同川普進行了電話會談，並確認日本將派一個高級團隊赴美談判。石破茂表示，他在通話中敦促川普重新考慮關稅。他說：我話俾總統知，日本已經連續5年成為美國最大的投資者，關稅政策可能會損害日本企業的投資能力。石破茂仲表示，他同川普同意就關稅議題繼續進行建設性對話。石破茂禮拜一再次對日本是否會對川普的關稅採取報復性措施持謹慎態度。他在日本國會會議上表示，如果有機會訪問美國，他不會只是簡單尋求免除對等關稅，而是向川普政府提出一份一攬子計劃，展示美國的親密盟友可以提供什麼，強調日本通過投資為美國創造就業機會所做的貢獻。禮拜一，川普總統在白宮椭圓形辦公室會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兩位領導人討論了一系列問題，包括以色列在加沙的戰爭和川普的最新關稅。內塔尼亞胡表示，以色列將消除與美國的貿易逆差以及其他不必要的貿易壁壘，並將取消對美國的關稅。他還表示，以色列打算迅速做到這一點。他認為以色列此舉可以成為很多其他國家的榜樣。當被問及白宮是否正在考慮暫停關稅時，川普回應說沒有考慮這個可能。他說有很多很多國家來跟我們談，將帶來公平的交易，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將支付大量關稅。當被問及美國的對等關稅是永久性的還是談判策略時，川普說可以是永久性關稅，亦可以同時進行談判，因為我們亦需要除關稅之外的一些東西，我們需要開放邊境。中國媒體財經禮拜一引述消息人士的話報導，美國微軟公司的合資公司微創軟件將由禮拜二起停止中國業務，並將裁員約2000人。上海微創軟件股份有限公司網站顯示，該公司成立於2002年，是微軟在中國的第一家合資公司，在美國、歐洲和日本亦有業務，全球員工超過10000人。報導稱，這次裁員將主要針對微創在中國的約2000人的微軟項目組。 这些微软公司决定停止将他们在中国的售后服务外判给微创软件的决定一致。此举令人们质疑微软将如何为使用 Windows 和 Office 产品的中国用户提供服务。由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政治和贸易关系日益紧张，加上金山软件等中国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微软正撤出中国市场。另据南华早报上个月报道，微软今年早前还关闭了一个专门开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上海实验室。日前，新加坡政府有意引用防止外来干预法令相关条文，将新加坡籍富商信和集团主席黄志祥以及他的三名子女列为具政治影响力者。联合早报报道指，新加坡内政部礼拜一发出公告话，黄志祥等四人在2024年向内政部申报了他们是外国立法机构或政治团体的成员。报道提及，黄志祥1991年出任香港信和集团董事局主席，他亦是中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1届、第12届、第13届、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第13届、第14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的子女黄永光、黄永龙和黄敏华，亦是中共政协、北京市委、福建省委和上海市委担任委员。据悉，这个是新加坡政府第四次引用防止外来干预法令。新加坡国会在2021年10月通过了该法令，目的在于抵御外来势力通过敌意信息宣传，或者是本地代理人来干预新加坡内政。美国政府计划在今年6月14日举行一场军事游行，庆祝川普总统79岁生日，同时纪念美国陆军成立250周年。白宫一名高级官员日前向媒体证实了这项计划。华盛顿城市报最早披露这件事，报道指出，这场展示军事实力的游行将由维珍尼亚州阿灵顿的5个大楼出发，行进约4英里，最终抵达白宫。据报道，一场这样规模的军事游行将需要6大军种以及多个联邦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密切协调。早在2018年第一任期内，川普就曾经推动举办大型军事游行。据美联社报道，当时国防部估算这一活动费用高达$9200万，加上筹备进度缓慢，最终未能成行。游行原计划包括坦克、战斗机和历史军机等装备展示。之后，川普在2019年美国国庆庆典向美国致敬中成功推动军事装备入场，包括坦克和飞机，但千年的活动中已经不再展示坦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